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看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想到了一个电影的题目，那个电影的题目叫 Mission Impossible， 全体彻底悔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悔改是让人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面对。你不信可以试一试，我们中国人见面一般说什么？打招呼，你吃了吗？所以说如果我每次见到你就问你说你悔改了吗，大家觉得怎么样？也许你会很开心，因为你知道我很关心你。也许你会很生气，你觉得这人你算老几了，我问我这个事情。所以悔改是一件大家一般来说不愿意听到的一件事情，然后彻底是非常困难的，彻底是非常困难的。我跟以前大家跟大家讲过我戒烟的事情，戒烟真的是很难很难的。我虽然现在不抽烟了，但是你猜猜我烟到底戒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走路经过那些抽烟的人，你猜猜我是觉得避之不及呢，还是觉得闻一鼻子还蛮舒服的？你可能不舒服，我其实觉得蛮舒服的。就跟你说老实话，戒烟真的很不容易，根深蒂固的给我带来一个愉悦感。所以彻底是个非常，我彻底不抽烟了也不证明我是真正悔改了，你们看到了没有？然后全体让这个难度的系数直线上升，因为这么多人呐，要全体彻底悔改，怎么可能？这加入了一个关系之后，而且问题很复杂，你不信试试看。你要是跟人说啊，你这个事情有问题，一般的回答是什么？这是我的隐私啊，关你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对一个群体来说，要全体彻底的悔改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今天看一看以斯拉记的这个第十章怎么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章，让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以斯拉记的第一到第五章讲的是以色列人虽然因为背离神而被流放，但是在70年之后终于归回，然后他们历尽曲折试图重建圣殿。这是一个起始，如果是一个乐章的话它是一个渐入，然后第六到第八章呢它是一个高潮。在20年之后呢，这个搞了20年圣殿终于建成，然后又等了60年以斯拉带回了财宝。所以70年加20年又加60年，以斯拉带回什么财宝呢？不仅是有金银可以重建圣殿，而且还有带回了摩西的律法，因为以斯拉是一个律法师，他认真的学习了摩西的律法。但是第九章，上一次应该是5月18号周明弟兄讲到，这是一个急转，从高潮之后有一个急转下来了。因为以色列民当中有一些人，甚至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与外邦人通婚，失去了圣洁。然后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不在，因为我的学生要毕业，在毕业典礼。但是我想大家在教会的人都听到了这篇讲道。以斯拉他极其的震惊，英文词叫 appalled， 他撕裂衣服并且揪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你们有没有揪下自己的头发和胡须过？胡须不是每个人都有，头发都有的，你揪揪看。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我们以前小朋友开玩笑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打瞌睡的时候，我们就揪他这里，会怎么样？非常的痛，一揪就醒了，更何况揪下来。那大家可能在想了，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不就跟外邦人结了个婚吗？为什么这么紧张？如果你们知道背景的话，你们就会跟以斯拉一样的紧张。因为犹太人之所以被掳，就是因为背离神的命令而遭到惩罚，他们现在又背离神的命令。在耶利米书25章写道，耶和华虽然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但你们却没有听从，毫不留心。他们对你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离开自己的恶道和邪恶的行为，就可以住在耶和华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土地上，直到永永远远。你们不要随从别的神，不要侍奉敬拜他们，也不可容他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会使祸患临到你们。但你们没有听从我，竟容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自招祸害。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是犹太人被掳之前耶利米对他们的警告，他们没有听，已经有70年的被掳，然后20年重建圣殿，然后又等了60年，终于以斯拉回来了，又回到了老路上，就是这样的屡教不改。以斯拉之所以这样痛心疾首，因为他知道罪的严重，因为罪的严重是必定要死，是必定要死的后果。所以以斯拉在第九章结束之后献上了他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到那边充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子孙永远为业。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以斯拉的祷告。而且以斯拉祷告的时候，不是坐在那里，不是坐在沙发上的祷告，他是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这里讲的哭泣，不是说一般的流两滴眼泪的哭泣，是那种如丧考妣的嚎啕大哭。而且他也坐不下来，他是俯伏在神的殿面前，整个人趴在地上，衣服也撕碎了，头发胡须也揪下来了，然后满脸都是尘土，都是泪水，然后有这样的领袖来带头，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色列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苦。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仅是说要悔改，而且不是轻描淡写的事情，这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悔改的一个态度。他整个人都破碎，以至于带动了大会和众民，所以这是全体的一个来源。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一点是一个全体的立志悔改，所以在立志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是破碎的，在罪的面前，他们的心都是破碎，而且是全体都在来，都过来。这里没有说所有的人，但是是有很多的很多的以色列人都到了他的面前。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叫示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这个释迦尼是谁呢？释迦尼他自己没有娶外邦人为妻，娶妻的是他的爸爸耶歇。所以我从这个来推的话，我想是他太太应该是娶了不止一个太太，否则的话他就应该是外邦女子的小孩子，你说对吧？他应该不会站出来的。然后大家想一想，他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逻辑的错误？你说以斯拉娶了外地的女子吗？还有这些来痛哭的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吗？还有释迦尼自己有犯罪吗？都没有。但是包括以斯拉的祷告，上一次众民弟兄特别提到，也包括释迦尼的用词，他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这是大家一般不能够认可的一件事情，是说有一些人犯罪，我们全体人就都有罪了，株连九族，不过瘾吧？我们在美国待久了都是个人主义的，说别人犯罪关我毛事，我指指点点就可以了，好像关我什么事情。但是在神国里不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有人犯了罪的话，我们大家是一同受苦，是一同担待的，不是站在一个高位上可以指点两下就算了。我前几个星期去拔了两颗牙根，这两个牙根以前是做过根管治疗的，后来呢断掉了，还停在那里。刚开始医生跟我说算了，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去拔了呢？是因为去拍片的时候发现下面有阴影，医生就跟我说这其实是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两个牙齿做完根管之后，你将来发炎再严重你也不会感到痛，然后就会发炎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知不知道牙齿发炎严重会有什么后果？大家知道吗？会进脑子，会得败血症，轻则脑膜炎，重则败血症就死掉了。两颗牙齿可以要你的命，所以一个群体里面呢，一些人的罪可以影响整个的一个全体，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从这个身体的概念来看的话，我们要这样看待罪，不是说两个人犯罪是他们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事情。而且这个犯罪的关键，我觉得大家经常产生的矛盾都是说谁得罪了我，谁得罪了别人之类的，其实这个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他最根本的问题是干犯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悔改的根本的问题不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悔改的态度是要真，是要认真，因为我们的犯罪是干犯了神，干犯了神是不可以轻忽的事情。但是他后面又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修这一切的契，弃绝他们所生的。所以这是悔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的悔改是有指望的悔改，而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悔改。大家如果记得到当年 Ben Bullard 给我们讲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 But God， 然而神，因为我们虽然是有罪的，然而神他有丰富的怜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我们因着恩来得救。所以这个释迦尼很清楚神的本性是有恩慈的，而且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他的希望不是说马上去做一件事情。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事情的时候都是喜欢是从一件事情跳到另外一件事情，释迦尼说我们是要与我们的神立约，然后才休妻弃绝，看到了没有？是先要转向神，然后再来悔改，然后我们才可以切断罪恶。所以我们的希望是转向神。 然后是说照着我主，就是以斯拉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就是说敬畏神的领袖们所议定的，你们来决定，然后也不是照人意决定，按照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奉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是祭司长和立位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的事。大家看到这个次序没有？是遵从他们中间的领袖，而且这不是说简单的有威望，是敬畏神的领袖，按照律法，然后众人都支持他，叫他奉勉而行。然后以斯拉起来之后，就跟祭司长、利未人，你看到没有？从领袖下来，然后和以色列众人起誓，然后大家就起了誓。为什么要起誓呢？特别是我们大家喜欢做事情的人，很多时候做事情就是想起来就做。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事情我们做了又做，做了又做，但是最后没有什么果效呢？大家有没有打算？就像我刚才讲戒烟的这件事情，为什么打算？因为大家猜猜看，为什么我这个烟戒不掉？大家想明白了没有？我从心里是厌恶这件事情呢，还是虽然手上不抽了，心里还是喜欢的？所以立定心志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要急于改错，先要心里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以斯拉从殿前起来，进入亚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这是一个悔改的领袖，他心里悲伤，连水都不喝。教会里常常有人问我，我们要不要聘牧？我要问大家说的是，你们要聘什么样的牧师？是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呢？你的心情好坏呢？还是能够为你悲伤，为罪悲伤，揪掉胡子头发，不吃饭，不喝水的牧师呢？那不是更重要的问题吗？而且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个很可怕的错误，因为我们常常讲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心里不知不觉的就轻看了罪，就不愿意悔改。但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是要命的错误。因为恩典我们就轻看罪，不愿意悔改，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写道，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因着耶稣的宝血得救之后，再轻忽犯罪不悔改，是必死的罪。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领主的身体 喝主的血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说，若是没有悔改的话，那是干犯神的罪啊。那个不是写的轻描淡写给大家听听玩玩的。所以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彻底悔改的根基是因为真正的敬畏神，而在这个敬畏之下立下的心志，是跟神的重新的一个和好。这个是我们要立志悔改的，而且对我们教会来说是要全体立志悔改的事情。然后就开始行动了。第二部分讲的是全体有计划的悔改，里面讲到了领袖的行为，讲到了众人的行为，也讲到了反对的意见。第七节，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归回之人的会。多么的严厉，第一是广而告之，紧急行动。你要知道当时的话，地方是不大，就是耶路撒冷周围这片地方，但是当时可是没有 email 啊，也没有短信啊之类的。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的话，他们真的是，这些众人真的是帮以色列，以色列一个人是不行的，肯定是大家都出去通知所有的回归的那些以色列人。给的时间也很少，只有三天的时间，从接到通知到过来只有三天的时间。而且这个决定是没得商讨的，是首领跟长老所议定的事情，而且后果非常的严重，不来的会怎么样？剥夺家产，驱逐出会。剥夺家产是小事，驱逐出会是大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个人主义习惯了，当时来说这个家族在家族里面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是血肉相连的事情，所以被驱逐出去的话是最最严厉的事情。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静。所有的人居然都办到了，三天之内都到了，如此的顺服。大家是不是觉得以斯拉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有吗？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大家都是因为敬畏神就过来了。但是当时的境况是非常的苦楚的，犹太人的9月20日是相当于现在的年底，在耶路撒冷那一带的话，应该是气温是单位数的，应该在10度以下，然后那里正好是他们年底是雨季，有极大的雨。你们想想看，这么多人坐在十度以下的气温里面，身上淋着大雨，大家感觉怎么样？很难受吧，非常非常的战兢难受。在这个境况之下，他们的领袖起来讲话了。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所以以斯拉讲的东西也无非是圣经里面讲了又讲的事情，以前耶利米也讲过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斯拉他直接就宣判了，当中有没有辩护律师啊？有没有什么取证啊、辩论啊的过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什么都没有，直接就定罪了。 而且定完罪之后跟他们说，你们的出路很简单，向神认罪，按神的旨意离绝外邦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非常的决绝。以斯拉讲的事情是没得商量的，以斯拉提出的方案也是非常决绝的，大家看到了没有？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事情。那大家怎么反应呢？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候，我们不能都站在外面，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城邑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会众们有没有讨价还价？现在我们小孩子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小孩子最大的反应是什么？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 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件事情不公平。大家都说必照着你的话行，完全的同意执行。他们说这个话不是因为以斯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律法，他们不敢得罪神。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冒进，所以这个计划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是说这个时候当天是办不完这件事情的，希望能够通过首领有次序的处理，然后根本的根本是要来平息神的怒气。所以你们看到没有，他们这些事情都是与神立约，然后在神的律法当中悔改，然后归回神，神的怒气平息。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关乎于神的，不是关乎于外邦女子本身这件事情，而是关乎于神。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有人反对。这里有一些人名字列在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要提出来的是这个叫米苏兰的，是在第29节里面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这个人他反对，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娶了外邦的女子还不愿意悔改，这可能是他的原因。然后其他那些人的名字我找了一找没有能够找到，这些人的可能性，他们反对的可能性，可能是认为这个处置太过严厉了，可能是因为太过严厉而反对。那我就停在这里停一下，什么叫太过严厉？教会里大家常常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大家知不知道因着爱的名义我们犯多少的错误？我们以为我们是彼此相爱，其实是彼此溺爱。但是神的爱从来就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溺爱，神的律法它就是爱。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写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个是爱，这个是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以爱的理由来拒绝惩戒的时候，我劝大家要三思而后行。不是说不要爱，我们把这个爱的定义要讲清楚了。顺服神就是爱，悖逆神不管教不是爱，管教悖逆神的回到神的面前的是爱。大家听明白了没有？顺服神是爱，管教悖逆神的来顺服神也是爱，但是不管教悖逆神的不是爱。大家听明白了吧？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点，前面两点，一个是全体励志，第二步是全体计划，第三步是全体实行悔改。然后他们很认真，他们是以斯拉带头叫族长，然后是每族都是有一个一个的，一支一支的下去的，都是他们上面的那些每族里面的领袖来一个一个做这件事情。他们而且非常非常的认真，从十月初一来办，一直办到正月初一，一共有几个月啊？十、十一、十二，办了三个月才把这个事情办完，认认真真的把这事情做了。然后后面的一些经文呢，我们没有仔细的读，但是十八节我们稍微读了，刚才钟明弟兄稍微读了一下，这里面很重要，在祭司当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是领袖哎，然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而且献公绵羊赎罪。所以这是一个从罪到圣洁的过程，不是一个啊，怎么说呢？雅各书说过的，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有行为的，他们必休他们的妻，并且献公绵羊赎罪。所以从罪到圣洁的过程，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过程，真的是一个要完全改变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从二十节到四十三节里面就没有再提到那些人休妻然后献公绵羊的事情，就讲了前面这一些。我也不想过分解读，他没有提到这些事情，所以那些人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还真是不知道。但是这里面有个重要的事情，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里面这些犯罪人里面没有尼提林，就是殿役。这些殿役他们其实不是早先的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应该是基遍人的后裔，但是他们是因为敬畏神躲在了以色列人的羽翼之下，但是一直做的是苦差事，他们倒是对神忠心，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搞了半天，外邦人顺服神的外邦人没有犯罪，不顺服神的犹太人反而犯了这个罪，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然后二十五到四十三节我没有仔细的读，但是我自己还是认认真真的把它看了好几遍。我发现跟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的名册对比的话，不是所有的所有的家族都犯了这个罪，这个名册比那个名册要短。但是重要的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在哪个名册上真的是至关重要。我盼望我们的名册是在归回的名册之上，而不是在这一个悖逆的名册之上，知不知道？所以这些名字虽然我们没有念，但是大家还是要站敬，因为我们不要我们的名字是在第二个名册上面，特别是不要在那个名册上面还没有说要休妻没有献祭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最后的光景将是如何，还有前面反对的那几个人的光景将是如何。然后四十四节这里的翻译是有两个翻译，我给大家念一下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他不是说他们也生了小孩，而是说把所有的小孩子跟外邦的女子一起都弃绝了，一起都送走了。怎么这么绝情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很绝情啊？娶了外邦的女子，生了小孩，太太要离婚送走，连孩子也一起送走，而且说的是弃绝离绝，怎么这么绝情呢？就这个事情我们要仔细的思考。第一个，我们要分清问题的 优先次序不要本末倒置。圣洁是关乎永恒的生命，这个事情是不能马虎的。我是带学生做研究工作的，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学生们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把很大的一个决定给放掉了，可以一耽误就是三五年六七年。我盼望我们大家在属灵上的时候要知道圣洁是不可违背的，这件事情应该是第一条，后面的事情是后面的事情，不要搞错。第二，我们要记得这个问题的起源是哪里。如果他们当年顺服神没有娶外邦的女子，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会不会这样的问题？所以堵破口一定要早，不能够等待。第一是不要有破口，第二有了破口就要及时的把它堵住。这个疏堵是很重要的，这个开头是很重要的。最近我们家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大家知不知道有个病叫带状疱疹？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说带状疱疹这个疫苗打完了之后人很不舒服，我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然后我就想，我虽然过了50岁，还是暂时不要打吧。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最近佳音就得了带状疱疹，真是非常的痛。搞了半天，带状疱疹的痛比那个疫苗的痛要大无数倍，我怎么就没有知道呢？第二，带状疱疹得了之后，如果你在两天之内吃抗病毒的药的话，会把它压得比较的弱，它不会全都发出来。我们三天之后才反应过来，吃药是在吃，但是那个不断的在扩散。所以有了破口之后，如果堵得晚了的话，它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好在还是吃了，没有发到最严重，所以的话现在是应该两个星期过去了，已经慢慢在恢复当中。如果大家知不知道，如果没有做任何的措施，没有小心的话，这种可能造成的一个痛叫 neuropathic pain， 可能会痛一辈子，因为它不是真的有病，它就是放电不正常，会痛一辈子，而且不是一般的痛，就像刀割一般的痛。但是怎么说带状疱疹跟背离神的罪来比的话，还是一件小事情。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圣洁有如何的重要，然后不要进入罪恶。就是第一，圣洁是最重要的；第二是不要犯罪；第二是犯罪就要及时悔改，及时悔改，及时悔改，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我有没有把大家的心念转移过来，从对这件事情的绝情开始感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第三点，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神。请问大家，我们的神是冷酷无情的还是恩慈的神？是恩慈的神。我为大家念一段经文，创世纪21章，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大家看到了什么？就是最终，当我们归回圣洁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他是有恩慈的。我们不是神， 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悔改归向神。所以这是今天的经文。所以我发现以斯拉记是一本非常沉重的书，希望这本书能够唤醒我们当中灵命在沉睡的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能够醒过来，知道罪有多么的可怕，悔改有多么的必要。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悔改，全体悔改，回归圣洁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我们要从心理立志开始，到头脑里计划，最后动手实行，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全然的更新。然后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啊，好像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啊，好像解决了。其实当然没有。虽然我今天用的题目是全体彻底悔改，但从经文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这既不是全体，也没有彻底，因为有人不同意，有人没献祭。而且如果大家再往后看，我们决定下一本书要讲的是尼希米记。如果大家看到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这是以斯拉记后面的事情，犹太人又跟外邦人通婚，甚至有的人是大祭司的后代。所以其实还是没有能够解决。所以最后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个时期之后，就进入了犹太历史当中的神的静默期，400年的静默期。这告诉我们的是，虽然以斯拉带着以色列人尽心尽力的试图悔改，但是他们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真正的彻底的悔改的，他们是无法自己成为圣洁的。所以如果这是一个乐章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过渡期。但这个沉重让我们有一个屏息等待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弥赛亚的到来，盼望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因为那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因为人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律法的，我们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个人的里面眼光来看，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悔改的心智不是要做一个好人，而是心里要哀痛，要为罪而哀痛，立志对罪而死，在基督当中又活过来。然后我们悔改要有计划，不是随意而行，而是要知道这是一个严酷的属灵征战。我们要有秩序，我们有纪律，而且要不怕反对，才能够往前走。然后我们悔改的行动不是表面的文章，而是真正从心里向神认罪，彻底弃绝我们的罪行，我们对罪要毫不留情，要绝情。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成圣必须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教会的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全体彻底的悔改。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的目标。大家不要以为我们通过的两个文件是稀松平常的文件，那两个文件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教会之约的第一条就是写着因恩典悔改受洗立约。我给大家念一下：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悔改并相信主耶稣基督，将自己放下交给他，并奉父子圣灵的名因信受洗。我们现在靠着恩典的帮助，庄严又喜乐的彼此立约，成为恩信华人教会的会员，并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因着恩典得以悔改与神立约。第二条，我们现在有全新的目标，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不再是凭着个人的意见，凭着个人的喜好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三条，我们作为教会家庭要长期一同的参加公开敬拜、圣经学习和祷告，这不再是个人主义、自由散漫，而是真正的是一体成为一个教会。然后后面教会之约当中还讲到彼此的关系，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合一相爱，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谦卑警告顺服领袖？要圣洁，其实合一相爱里面的爱也不是世上稀里糊涂的爱，谦卑警告是爱，顺服领袖是爱，是这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我们要有一个有纪律、有真理的教会。然后教会章程中也是对于教会的会员特别的严肃，从调查、观察到面谈到见证到会众投票，这些不是我们做着玩的形式主义，也不是要故意刁难想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关乎永恒的事情，对弟兄姐妹们要负责，对教会也要负责。这是在会员更新的过程当中，有人好心的跟我说，最好让所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加入我们的教会。我当然理解这一个想法的好意，我也盼望最终大家都能够加入教会，但是圣经的教导是告诉我们，神对一群门徒组成教会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而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回答说，我求的是求神把现在准备好要加入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招聚起来。所以我跟中明弟兄在这段过程中，我们的实践是，我们是公开邀请，既不拒绝也不硬拉，你有问题我们就解释，你需要考虑等待我们也就等待，如果你后面想好了再要交谈，我们也可以再跟你交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大家就是你好我好组成一个团体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在新会员面试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跟他们谈过了，我们最看重的是我们要申请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于罪和悔改的认识，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讲句重的话，心里的感动是不够的，神的保守也所谓的感受也是不够的，是对罪的认识，对于悔改的认识。然后大家对教会章程里面对于纪律处分的条例，大家也提了一些建议，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纪律处分的条例不应该是常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认认真真的有会员制约，然后大家彼此警告，大家顺服领袖，大家顺服神的话，应该不会常常有这个纪律处分。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一个 last resort， 我们最后的手段，因为这是我们维持教会圣洁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关于教 church discipline 是非常美的章程，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今天我希望大家被这个经文震惊到了，没有这个是万万不可的。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在改变眼光之后，能够愿意重新再次的细细的读一下我们的教会制约和教会章程。我和中明也很乐意跟大家继续的更深刻的讨论这两个文件的属灵意义，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应用。归根到底，让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恩信华人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所在的神的教会。我们不仅要个人圣洁，更是要全体圣洁。我以佛所说第四章来劝勉大家，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愿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